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臂不叫我叫摇动，保护我的臂不打盹，保护以色列地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我的是耶和华，在我右边引领我。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我就摇动，保护我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地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我的是耶和华，在我右边引领我。白日太阳必不生我，夜间月亮必不害我，耶和华要保护我，免受一切的灾害。保住我如他要保护，保护我的性命，从今世永不改变，直到永远。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我叫摇动，保护我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地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我的是耶和华，在我右边引领我。白日太阳必不伤我，夜间月亮必不害我，耶和华要保护我，免受一切的灾害。保住我如他要保护，保护我的性命，从今世永不改变，直到永远。白日太阳必不伤我，夜间月亮必不害我，耶和华要保护我，免受一切的灾害。保住我如他要保护，保护我的性命，从今世永不改变，直到永远。从今世永不改变，直到永远。
二宝做完饭的锅，我拿，结果不小心锅滑到了水池里，我忘记刚从火上端下来，就用手把锅重新放在水池上，一下子意识到手太痛了，我马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疼痛滚出去，宣告因着耶稣为我受的鞭伤已经得了痊愈，命令这块皮肤恢复。真的太好了，手完全好了，一点事没有，主耶稣太好了，真的太好了。第二个见证，昨晚给孩子炖肉的时候，去打开锅盖，不小心热蒸汽出来，全部扑到右手指上，中间三个手指头一下就红了，当时特别疼，我就奉耶稣的名宣告，因你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在基督里我是健康的。当时宣告完也没做任何处理，凭话语宣告就感觉不疼了，过了一会儿又感觉疼得特别厉害，但是心里单单依靠神的话语宣告自己是健康的。虽然当下的环境是这个手很红很疼，但是要看到属灵的真相是手是健康的，当疼痛来时就奉耶稣的名宣告健康，今天早上起来就一点都不疼了，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哈利路亚，特别感谢我们的天父，感谢我们的主耶稣，真是大能的神， 小小的事情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我们时刻要定睛在耶稣和神的话语上面，不要看环境，单单信靠神的话语。因为经上说，你怎样信，事情就怎样成就。现状和环境有时候很糟糕，但我们要一直相信天父，相信主耶稣，先在灵里面相信并看见，我们的环境和现状就会改变。第三个见证，昨天晚上和家人团聚的时候，我涂了一个面膜，可能是面膜过期了，也有可能是仇敌的攻击，脸突然又红又痒又肿，谁看到都会吓到的那种，伴随着突然的嗓子痛、鼻子痛、眼睛痒，那一刻好多症状，我突然有点慌，然后想到彼得要沉海的那一刻喊着耶稣救我，于是那一刻我就喊耶稣救我，于是我们明显感受到心里突然安稳了，然后我就开始有力量去斥责仇敌，斥责疾病症状离开，然后家人也在为我祷告，我心里开始有平安。经上记着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我开始留意保守我的心，更加进入主的平安。我想着我像彼得那样喊了耶稣救我，耶稣就会像拉起彼得那样也把我拉起来。我宣告皮肤不痒，皮肤光滑，眼睛不痒，疼痛去除，主的生命充满我。然后我就有感动去洗个澡，洗完澡脸就好多了，虽然看着还红肿，但是我知道主是信实的，他肯定会照顾好我。然后那时鼻子和嗓子还很不舒服，像呛水后的疼痛，但是主耶稣都把我拉上来了，他还会留点疾病给我吗？不会，所有症状主都会一起挪走。然后就越来越安心，我开始听关于健康医治的经文，反复听反复听，晚上睡觉也用耳机听着睡，早晨起来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嗓子好了，鼻子好了，眼睛好了，皮肤光滑舒服了，一切都好了，感谢主。第四个见证，昨天中午我打开高压锅的时候，手被蒸汽烫到了，当时右手三根手指就火辣辣的痛，立马就红了，我立马就宣告祷告。吃饭过程中手一直在痛，心里就有个想法，估计要长泡。吃完饭我就出去继续宣告方言祷告，后面什么想法也没有了，我就该干嘛干嘛。到了晚上，有两根手指好像好了，没啥感觉了，但是还有一根手指感觉特别严重，好像要长泡了，火辣辣的痛，放进温水里剧痛。我就对着那根手指继续宣告祷告，完我就唱歌，因他受的刑罚我已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想做的都做完了，我就没管手指了，随他去痛吧。今天早上起来手指完全恢复了，一点事都没有，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阿们。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是不是被主的爱和大家的见证所激励到了？上节课玛利亚讲过属天医治基督徒的相关的一些急救措施了之后，你有没有去开始去使用哈？如果没有机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我们需要去把这样的道去实践出来。那么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就是更加扎根在你心里的过程，你会更加对属天医治和神的大能有确据。今天要去讲基督徒经历这个属天医治在紧急过程当中的急救的一个的下半部分。其实玛利亚下半部分主要想要去讲的呢，有几个点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当我们更多的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谁，我们虽在这世界上却不属这世界上，对吗？我们所到之处都是天国降临。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意识更加的去觉醒的时候，一个果效就是谦卑顺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神迹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乃是基督的能力，基督的能力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使用的就是基督的能力。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这是基督的能力，我们就会像经上记着说，我们就不会自夸，我们会更多的发现说，哇，原来我们的神是这么棒的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命定，原来他的应许无论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的，所以你会对基督更加的渴慕，对基督更加的渴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会更加的谦卑的顺服于主，更加的谦卑的与主同行。玛利亚想讲的第一点，你是健康的，和神要让你得到最好的医治，会不会觉得是冲突呢？你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大家都认为保罗的启示其实是比较大的，对吗？他写了非常大一部分的新约的圣经，但是他仍然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括号是说基督耶稣要我所得着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所来的奖赏。会不会觉得有些奇怪，说哎，玛利亚，你带领我们有学习过，有讲到说你已经得到了所有的属天的产业都已经给我们了啊，为什么保罗都说他不是说自己得着了，自己完全了，乃是在竭力的追求呢？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那这里这段经文又讲到说，神已经成为我们的智慧了，神儿子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是有智慧的。那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又讲到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书是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啊去写的这个书信，所以他既然是给教会的人写，那说明他里面其实是已经有圣灵了。那已经有圣灵了，为什么保罗在写的时候还要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呢？我到底有没有啊？事实上我们的确有了。我们一起再去看下面的经文答案哈。你比如说约书亚记六章二到三节，耶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呢，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然后主又说了很多的话，主耶华说已经为你得胜了，但是你们要去做这个事情。同样的，我们今天所有的我们所需要的，不管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医治都已经给我们了，但是我们仍然要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啊，去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也好，还是按照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到的去行也好，所以这两者是不冲突的。我们在群里看到有些人说啊，谢谢你为我去啊祷告啊，求主耶稣赐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有弟兄姊妹过来说你已经得到了，如果对方早就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即使是保罗他也去这样说，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认为就是在领受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已经放在你的里面的，然后领受出来。但是呢，如果你告诉他说你已经得到了，那他的感受可能未必是很好的，因为他只是在领受的过程，你告诉他说哎，你已经得到了，他就并不觉得你再去帮助他，而是会觉得说你再去定罪，或者说你告诉他已经知道的事情啊，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你看他在群里，他那个整个的状态是他可能真的还未必知道，或者是说他在听牧者讲道的时候，他没有很好的领受，所以他陷到那个情况里面了。那么我也会建议弟兄姊妹先去帮他去代祷，代祷之后再去传递真理，先用爱扶持，再用神的真理，避免给仇敌魔鬼有任何的可乘之机，进入到彼此论断当中。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你知道吗？就是神没有办法去使用一个自高自大或者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 当我们启示越多，我们越会使用自己的权柄的时候，我们越当小心，因为唯有理解，唯有爱才能造就人心。哥林多前书八章一到三节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你知道吗？我周围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好，或者说在周围一起同行的，我会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他其实是愿意帮助人的，但是当他一看到别人的软弱，或者是说说了什么话，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哇，这人太软弱了。如果我们再去想要去帮助你小组的人，那我会鼓励大家去活出来，活出来就是爱神，神是所知道的。我们不需要让别人觉得我真理有多扎实，但是我能够去以神的爱去帮助别人，去安慰造就别人，然后再去传讲真理。你的话语，你的真理其实是可以放在那些代祷里面去提醒大家的。所以这就是玛利亚要讲的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更知道权柄，我们更知道这些知识或者启示，我们已经先走一步了，我们要去拉后面的那些弟兄姊妹。但是拉的时候不是自高从上往下拉的，而是跟他一起同行的。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他本是神，但是要降卑到这个世界上来，成为肉身，然后去帮助我们。那我们也会去效法基督的样式，我们不会是说我们都知道了，但是还给人那种冒犯的感受哈。当然同样的，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你见着这句话说别人说你已经得到了啊，你就会觉得被冒犯。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一个轻易能够被冒犯的人，你知道这句话带给你的是让你强调你灵里已经得到的，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得胜了，在爱里，你大家才能够彼此造就，不是在知识的辩论上，因为这样啊，你们在爱中才能够共同的成长，才不会被仇敌去搅扰、混乱。感谢赞美主哈，这是玛利亚要讲的第一个，就是不冲突。我甚至我自己也不说主啊，谢谢你就在现在赐给大家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每个人都真更多的知道你。我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不会有定罪，因为我知道我在说的时候就已经更加的把大家的心思意念回转到基督，并且圣灵更加的加速的去运行，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在主的爱里能够去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扶持。那接下来我开始讲下半部分的，其实是在属天医治上，我们去发现，在操练的时候会有两个比较容易有的仇敌的这样的一个试探和卡点哈，所以我分享出来，希望对你们有帮助。第一个呢叫虔诚的神迹的试探，第二个叫自我证明的一个试探，其实他们两个就是很相辅相成哈。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所设立的。这句话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默想一下，也就是说神创造的所有的制度规条是为了帮助我们有益处的，同样的属天医治是为我们而设立的，我们不是为属天医治而设立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属天医治要为我们效力，但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只有这样了、这样、这样了才是属天医治，就是我们不是为律法设计的。玛利亚所讲的属天医治，其实也是为帮助大家，对吗？当你遇到情况的第一反应的时候，你不再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了。那同样的，我们就知道神迹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唤醒人、服侍人。然而人却不是为了追求神迹而设立的。我举个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哈，就有一个姊妹，她之前牙疼疼了几天，她就想一定要得到属天医治。我就是不去医院，主啊，你就给我弄，主啊，你就给我弄。可是她让玛利亚去代祷的时候，主真的感动我说去一下医院就好了。她就去了一下医院，然后她就完全好了，她就开心的不得了。她说，哎呀，瞬间就好了，而且主让她去医院那个弄那个牙，就是一点都不疼。就是别人可能弄这个牙疼，但是他弄这个牙一点都不疼，然后他瞬间就好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复发过。所以 关于医治，属天医治也好，去医院也好，你想要做的就是使一切为你效力，让你快速的经历神的所赐给你的健康和医治。神比任何人都认识我们，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现在的情况，所以神会带领你，为你带来最快速、最简单、最便捷的医治，让你更长久的享受主所赐的健康和平安。有个案例哈，就是安德烈和库里，他在写他的书和讲课里面都做过类似的一个内容哈。有个人他被子弹打了，那我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人他的血止住啊，他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他就是健康的，浑身的每一个器官都要得完全的医治，对吗？他做完了这个医治祷告了之后，血止住了。然而取子弹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留给专业的人来做的。也就是说，取子弹这个事情是可以去医院的，我们不一定要强迫说神啊，我不去医院，你来使子弹消失。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并不是在乎的是形式，而是在乎怎样对我们来说是更加有益处、更加有帮助的。有一些简单的，主感动我们可以随时处理的，我们就去处理。孩子问我说：“妈妈。”既然主已经赐给我好的牙齿了，为什么我还要刷牙呀？我就不能不刷牙吗？反正耶稣会保护好我的牙齿的。我就告诉他，恩典和信心是需要平衡的。你会保护你的牙，没错，但是你也要尽到刷牙的义务。主是知道怎样对我们最好的。我们追求的不是形式，我们追求的是主对赐给我们的这个益处。所以，属天医治是为我们来去服侍的，我们不需要进入那个试探。那我们再去看路加福音4章9到13节，魔鬼又领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看这段是不是？哎呀，经上记着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你得医治和健康了。你看看那个人，那你也让他消失啊！你不用去医院呀，你让他消失啊！你不觉得就是这个场景跟路加福音魔鬼去跟主耶稣说的一样吗？你若是神的儿子，对吗？你是神的儿子呀，所以即使是跳下去也没有关系啊，因为经上记着说有人在保护你呀。那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没有说，对，我觉得你说的是对，我是神的儿子，我就要能够做到，我就要能够做到，我从这里跳下去，我还是不死的。就是你们去想一想，其实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就是仇敌有一个试探，就是说，哇，你不是敬钱吗？你不是说有很多神迹奇事吗？那你就去继续做呀，继续做这样的一个操练呀。我们是要操练，但是我们操练的初衷是对我们有益处。我们的操练不是试探主，我们的操练是对我们有益处。我们的操练不是为了追求神迹。所以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然后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就是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渴慕这些神迹的，对不对？我们渴慕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做更加荣耀而美好的事情，但是。玛利亚会告诉大家不要着急，有必要的时候你一定能够看到这个事情的彰显。慢慢的去跟随主，不管你有1000两、2000两、5000两，你继续去做，你会能够去看到神迹奇事的一个发生。但是，如果有更加能够去帮助我们的、更加快速的，能够去得到医治，你可以跟随着圣灵的带领。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讲属天医治，是因着我在属天医治当中过程当中，我真的发现属天医治比一遇到紧况去医院要好太多了，很快的就能够得到医治，而且整个的精神状态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然后我才发现，哇，原来那个曾经那些疾病都是仇敌的谎言。玛利亚所讲的所有的一切，包括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的，不是。到那个条条框框里面的，就是神的灵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比两刃的剑更快的。哥林多前书6章12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们不会受到所谓是否虔诚的辖制。你按照圣灵带领你去做的去行，按照你平安的去行。不需要跟别人有任何的对比， 不需要去向任何人去证明，因为你的神已经爱了你。保罗说，无论用什么方法，总要救一些人。如果一定要判断进医院就是不虔诚，不进医院就是虔诚，通过医院的医治啊，就是不守真理了啊。然后呢，不进医院才是持守真理。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是有一个人他的腿有问题，他就宣告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他得医治了，他就是健康的。然后呢，主就差派了一个人过来要去医治他。结果呢，这个人他就说：“我不需要你医治，因为我是健康的。”你知道这个人的心态是什么？心态是在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自己证明自己是健康的，所以他不允许任何人说他不健康，是因为他并没有在主那个爱和恩典那个水流里面，他认为。他要抵挡这一切的谎言，这个抵挡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是顺着圣灵的带领，是对的。但是主既然已经差派一个人来去帮助你，不管这个人是医生还是什么哈，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需要自我证明，你不需要去通过你的行为、你的话语自我证明，而是能够顺着圣灵的带领，一切都是好的。所以当时我再去听到那个人这样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奇怪呀。对吗？主差派一个人来去医治他，他都要去拒绝这个人，然后说自己就是健康的。不要去陷入自我要求、自我律法里面，不要去限制着神。主啊，我就要得超自然的医治，哎，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不需要代祷，我已经到了那种阶段，就是我不需要任何人代祷，我就是行走在属天的医治和健康当中，我就是永远都是刚强壮胆的。就是我在说的这句话是说，你有这样的心态是好的，但是我们。是跟随着圣灵的带领的。你当越知道真理的时候，你要更加的谦卑的跟随神。神知道你需要什么，神火所给你带来的就是最好的。如果一个人他要去医院，他的信心点是主会也通过医院医生去带领他帮助他，那让他去也没有关系。然后呢，我们就会去。更改变祷告的策略，你知道吗？你在去扶持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样的弟兄姊妹都是有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对不对？按照他能够接受的一个程度，并不代表我们的程度就比人家高了，对不对？而是说每个人有他自己属灵生命的这个阶段，就按照他信心在于的点转变祷告策略。比如说，如果遇到一个情况，我上节课教导的是说，如果你自己发生这个事情，你应该怎么办？如果你周围的人发生这个事情啊，需要怎么办？但是如果周围的人不按照你的意见，不按照你的属天的真理，领受这样的属天医治也没有关系。第一，我们并不需要沮丧；第二，我们会跟随着圣灵的带领，总是能够去救人。转变我们的祷告策略，去医院前的祷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不接受任何疾病和谎言。命令所有的疾病，具体你可以说什么疾病症状和背后的黑暗权势，现在立刻离开我和我的家人，不允许你们伤害我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必带领我，去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医院，有来自于主预备的医生、医院和主耶稣所为我们预备好的一切医生、医院和我检查过程都要被主耶稣分别为圣。我的检查报告结果都是好的，和神的话语是一致的。医生口中所说的话都是没事的，因为耶稣为我们受了鞭伤，感谢赞美主。你会发现，你跟神之间的连结是持久的，是互动的，是活泼的。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在去讲属天医治的时候，不是只是讲属天医治，我会向你去讲神有多爱你，神多么希望与你同行。我会鼓励大家与主亲自建立美好的关系。为什么？如果你不是亲自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我跟你所说的就是个方式。你是要用一个方式去适用所有的情况吗？生命当中的情况是复杂的，而且也是多变的。但是，当你跟主亲自建立关系，一个人他即使到了医院，你做了这个祷告了之后，那医院检查报告可能有另一个结果的。但是我可以奉耶稣的名拒绝不好的报告，对吗？然后呢，宣告好的，但是一些伤口的一些护理啊，你一想用的话是都是可以用的。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病人，你要看到在耶稣基督里你是健康的，主已经医治你了，你不需要等到这个伤口 啊，完全没有了，你才相信主已经医治你了。主现在就已经医治你了。你跟别人谈起来代祷的时候，你不需要觉得羞愧，你不需要自我证明，说我一定要让大家都明白我是知道真理的，我是没有疾病的。你不需要，你不需要自我证明。主已经爱了你了，主已经医治你了，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健康的了。我们只是在陪伴你一起走过这个过程。每个人都有患难的时候。经上记着主耶稣说：“你们在这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为你胜过了世界。”主耶稣没有说：“哇，你们信我之后再也没有苦难了。”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苦难。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好处是因着有基督，我们就能够在每一个患难当中都能够刚强壮胆的站立，并且得胜有余。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我们来教会是有人帮助扶持，有真理的教导，并且我们也能够去因着主这样帮助扶持爱我们，我们呢也能够去教导别人，我们也能够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就是相互互为肢体了。即使有一些人他看起来他在属天医治上遇到了一些坎坷，没有关系啊，说明他在属天医治上就会有极大的突破了。那有一些人他在财务上有一些情况，那我们也不会说哇又为财务忧虑。每个人他生命当中都有一些情况，我们现在没有情况，是因为主带我们走过了，但是我们也会有需要的时候，所以我们会跟随着主在爱心当中去前行，因为唯有爱才能够去造就人哈。当一个人他与主耶稣亲自建立了关系了之后，在爱中的那个互动是非常活泼的，在每一个情况当中，你有来自于主的那样的一个领受，在每一个复杂的情况里面，你那个根都是神的话，对吗？都是神的话和神对你活泼那种爱，不好的报告你都奉耶稣的名去抵挡，但是你仍然相信主在通过一切人事物来去帮助你。主为了让你得益处，主为了让你得更快的医治，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医治了你，所以他让你得到更快的医治。我们不会再去限制神，这就是我要讲的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到医院了，他才看到说哇，报告就不太行，然后才去给联系组长啊，联系一些人呀，来得及。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在去医院之前，你能够先去用权柄的宣告，你先跟自己先说说话。你说，虽然我现在要去医院，但是我要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健康的了。我不是去医院让这些医生来告诉我是不是健康的，因为圣经上神的话已经清楚的向我表明我是健康的。但是去医院如果能够得到一些护理，那对我来说是有益处的。如果我有感动去，我就去。但是我要切记留意，我会到医院了之后，我会非常留意保守我的心，不陷入那个试探里面。因为你在教会当中是有个神国的文化的，你周围的人都是在传讲真理的，但是到一个医院，更多的是不信的人的，那他可能说出来那个话语就让人挺难接受的，或者说被仇敌利用的。所以你去之前，你要警醒，去保守好自己的心。你下定决心了，你想去。你就去，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去医院的第二点，就是宣告祷告要放在前面，会有天使为你做事，圣灵为你运行，然后神会把前方你的道路都铺直了之后，你再去，你会发现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你会发现你很少去遇到一些试探。自从主让玛利亚去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策略去服侍人的时候，我会发现他每次的检查的报告最后的结果都是好的。无一例外，你说神神不神奇？如果我今天就是想着一个人，他觉得他有症状，我就是说你不去啦，你别去医院啦，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健康的。但是仇敌不是骗我呀，仇敌是骗他呀。夜深人静不是我睡不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有他睡不着啊，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把他留在试探里面？如果做一个检查，他就更放心。那为什么不让他去做一个检查？但是检查之前，我们要跟主去祷告，我们要把真理灌输。教导给这个人，让他做好准备，然后是主与他同去。你想想，主与他同去，那个力量就是不一样的。主总是不让我们羞愧，每次这个人他真的遇到试探的时候，主总是要开一条出路，让他能够顺利，让主的孩子得到益处，能够去经历他的属天的医治。
如果我们定义一个守天意志，就是不能做任何的检查，然后不能吃任何的药，不能去任何的医院，我觉得不是一个完全的守天意志。那这就说明守天意志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得到。但是最好的守天意志是你可以不经历医院，你可以不经历吃药，你可以不经历医生，你就得到医治，这是最好的守天意志。但是守天意志玛利亚认为是有神在你的里面与你同行，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是健康的，那神通过一切神迹奇事为你所做的事情都是属天意志。什么叫做属天呢？属天的是你知道这个真理，并且所有的一切事情是为这个真理而去效力的，那么你经历的这些神迹也是属天意志。当然当我们不断的前行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更加的能够去放轻松这个担子，不是为了得到属天意志而属天意志的，而是知道神爱我，神已经医治了我，这才叫真正的属天意志。如果你发现你经历属天意志的时候，你的担子已经特别特别的重了，就说明你没有在经历属天意志，你觉得这些形式是属天意志，但是你没有在经历属天意志。为什么？你觉得重的时候，你灵里觉得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担子是在你的身上，一个担子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在律法当中。爱是供应，爱是在无论什么样的条件下主都能够去帮助你。当你去信靠仰望主的时候，主的爱主的恩典源源不绝的就会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现在每一个在经历属天意志上有卡点的弟兄姊妹，你们好好的回想一下，你觉得累不累？你觉得累不累？如果你觉得累了，你能不能放手？你能不能放手？我不是在鼓励你今天去医院哈，我的意思说你从心态上你先去放手。放手，主啊，这是你的事情，你已经成就了，对吗？我已经经历到属天意志了，这是你的事情，这不是我的事情了，我感谢你，我已经得到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前行的每一天，主如果感动你去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对吗？你主感动你要去吃药，你去吃药，你吃药的时候你说你知道神仍然在与你同行的，就是你里面那个平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今天你放手了，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受我不用去医院，对吗？我不用去吃药，我相信主已经医治我了，那你就按照你信的程度去行。我们不需要去限制神，而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了入了迷惑。为什么要把祷告放在去医院之前？是因为当我们有这样的警醒祷告，主会保守我们不进入迷惑。否则就是突然看到症状就去医院了，那可能对吧，检查的我并不是很想接受的，但是就是我们祷告放在前面，结果总是好的。玛利亚真的没有经历过这个祷告完了之后结果有不好的，我让你去医院是借助一些医疗一些手段能够去帮助你的，让你信心有提升的，对吧？所以你仍然不接受那些不好的报告，因为这跟神的话语是相悖的。还有一个见证哈，这个就是关于不需要自我证明这块哈，就是当时我是在洗澡的时候，就感觉身体当时有一块有一个包，然后呢我就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个包离开，我宣告我得医治了。我宣告我得医治了之后呢，然后呢心思意念就总想着，就是诶，当那个当时是还有个红霉素软膏呢，之前没经历属天医治之前用过还挺好使的，我说要不要去用呢。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去问主，我说主啊，我要不要用？你知道我真的是会在每一次要不要吃药要不要去做检查之前我都会去问主，就是主让我去我就去，主没感动我去，我就觉得主已经医治我了，我就不需要去了。那么我在那次问的时候，主就说你如果你相信你自己已经得医治了，为什么还要涂呢？我就想呀，对啊，那就说明主已经医治我了。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领受的是说神医治我了，我不用涂了，我很开心。然后过几天这个包就下去了。同样的，前几天一个姊妹就跟我聊，她说她有的时候想吃药，但是似乎一要吃药就有声音说你已经得医治了，你为什么还吃药呢？他就不敢吃了。我问我说你听到这个声音你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我觉得被控告了，不敢吃了，我想证明自己，我证明我只要不吃了，然后这个属天意志就彰显了。你觉得这个差异点是哪儿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想吃就吃，我说神也会借着药物去医治你的，你知道这个差异点情况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里面
不要接受心思意念中那个谎言，
他的心里没有
他，对，他觉得他被控告了。
嗯，
对，不受吃药和制药的限制，感谢主。
嗯，好的，那我继续往下，我继续往下分享哈。我觉得你们说的都非常好，情况有什么不一样？就答案，一个是神说的话，一个是仇敌说的话。 你现在问我说，哇，为什么神说的话和仇敌有的时候说的话是一样的？因为仇敌总是在模仿神。你看刚才我给你看的，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对吗？你就从这里跳下去。哎，你会不会发现他大部分引用的在引用圣经上的话语？那包括你看最初在创世纪里面，仇敌去骗夏娃的时候，也是真假参半的，对吗？他不是说一句话全都是谎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学会去分辨的，哪些是来自于神的话，哪些是来自于仇敌的话，哪些意象是来自于神的，哪些意象不是来自于神的。你要去看你结的果子，你从果子就能够看出树来。神是全能的，他比谁都更认识我们。如果神知道他说一句话，你下一秒是沮丧、忧愁、伤心、痛哭、失望，神就不会跟你说这句话。你明白吗？神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如果你听到了一句话，你就想着哇，你就觉得主更不爱你了，你觉得你更难受了，这句话就不是来自于主的。你可能听这个话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分辨，但是主耶稣告诉我，教导我们说，你通过果子，通过果子就能够看出这个树来。所以你在生活当中是能够去分辨哪些来自于主的，哪些来不是来自于主的。但是如果你听到这句话，听到了之后觉得自己被控告了，对吗？然后想要去自我证明，我再强调，你不需要自我证明，耶和华会为主耶稣十字架的完工来证明，不用你来证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得到什么样的果子，你就去回想这个话是对你有益处的还是没有益处的，你按照圣灵所带领你的方式去行。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不要让任何事情、任何人、任何人事物成为你认为自己没得医治的理由和门槛。不需要自我证明，也不需要给没得医治找理由和门槛。你知道吗？前段时间，玛利亚有个症状的时候，心思意念总是告诉我说，哎呀，就是因为那天，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才这样这样这样的。我就奉耶稣的名，就宣告，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得医治了，就是我就抵挡不认同那个情况。因为我认同了，哦，就是因为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这个什么，就好像我失去了意志一样，我就是健康的。我不需要去向任何人去证明我是健康的，我知道我是健康的。那我也不会让任何事情，就比如说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成为我自己没有得医治的理由和门槛。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应用到很多层面的。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些疾病的症状了，那他就会想到，哇，是那天吹风了。对吗？哇，是因为那天怎么怎么样了。你听到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不要再哇了，我奉耶稣的名，我就是健康的，我就是得医治的，我们健康还在我这儿呢，健康没有被偷走，医治还在我这儿呢，医治没有被偷走，对吗？所以我们在心思意念当中是抵挡仇敌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个人要为你祷告，你欢迎他为你祷告呀，对吗？你不需要向他证明说，哇，我就是健康的，所以你不需要来为我祷告了。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跟随神，神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的。没做到不去医院，心里还不摇晃，怪不得没得医治呢。这是多少人的心声？一些去医院的人去自责，那是不对的。主就是要医治你，主通过一切人事物医治你，因为主已经赐给你健康了，所以这个医治必要完全的彰显出来。而有些人说，哇，没有做到每天读经赞美，怪不得自己没得医治呢。哎呀，你不知道我上次得医治的时候，我每天都读经赞美，哎，现在感觉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你在耶稣基督里也是健康的。你没读经没赞美也没有关系。那主耶稣要去医治一个人的时候，不是每次都是说，哇，你去读经啊，你把那个经都读明白了哈，把那个赞美给我多多唱几遍。读经好不好？好。赞美好不好？好。对吗？你读经了赞美，你心里就更有力量了。但是你不读经不赞美的时候，这不能够成为你没得医治的理由。不能够成为仇敌控告你认为自己没得医治的理由。这件事还没有做到呢，没做到畏罪悔改呢，还怪着这个人呢，怪不得自己没有得医治呢，不能够成为你没得医治的理由。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在耶稣基督里主赐给你健康，当你去相信，你安息，医治就必要彰显。你更多的是要回归安息，看呐，这个症状还在，怪不得自己没得医治呢，症状说明不了什么，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健康的。就是有弟兄姊妹心思意念当中有这种控告的声音的时候啊，有这种自我定罪的声音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是来自于神在提醒你，让你多读经多祷告。你天天听这些话，你能让你多读经多祷告吗？ 就像你天天一个人他天天唠叨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有好转吗？主给我们的就是供应和爱，即使在这个层面主仍然能做到。但是当你有力量的时候，你会想要去读经和赞美的，它不是一种要求，是主给你力量，你会想去读经的，你会想去赞美的。因为在你里面是神儿子的灵，神儿子的灵是喜悦真理的，你是喜悦真理的，你是知道神对你好，你是知道在神里面是最安全的，对吗？所以你愿意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健康，没有任何理由，不管是不读经不祷告不赞美，对吗？这些事情都不能够成为我们不健康的理由，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了。主耶稣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去得到医治的。但是我再说回来，如果你的小组长说你能不能去读一读圣读一读经呀，赞美一下主啊，你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小组长是为你好的，你不能是说哦又要用律法来挟着我就是你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去得益处的，都是告诉你正确的思维的。如果小组长告诉你读经赞美，他其实是为了让用神的话和神的灵更加的去坚固你，让你更加的回归到真理当中。但是不等于你不读经不赞美就不配得医治，这个两个不是一个问题哈。感谢主。那么经上其实说我们已经与主耶稣已经同死过了，玛利亚在这个根基课程上一再强调的，死亡和疾病已经与主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你已经死过一次了，永远不会死第二次。再说一遍，我你我们家你们家所有的人都已经死过一次了，因信耶稣基督就永远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亡了。我们继续看圣经上说，这个世界没信主的人有没有第二次的死亡呢？有，但是我们是被主记录在生命册上的，所以我们会选择一直去跟随主，第二次的死亡永远都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二次死亡是什么？经上记着说启示录20章14到15节，死亡和阴间被丢进火湖里，这火湖就是二次的死亡，凡是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被丢进火湖里。这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就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前两天有一个姊妹来去问我说，哎，为什么主耶稣不是更快的来，或者说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救我们，为什么要过这么长时间哈？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因信主已经得到永生，是属神的子民，另一种人是他没有信主然后仍然在罪和死的权势下，因为这些人还在仇敌的势力当中，还是在被仇敌影响着，他还是在罪和死的律当中的。如果今天主耶稣现在就来了，现在要面临的就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都是在罪和死的律当中的，都是被视为魔鬼的孩子的，他本来不应该是成为他的孩子，因为是神的孩子，但是因为他是在罪和死的律当中的，他是被受到罪和死的律的那个管辖的。那我继续讲哈，启示录21章8节说，第二次死亡将会面临什么？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人，他们的粪就在燃烧着烈火和硫磺的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亡。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分为两种人，他就认为当一人去说谎了，偶尔被恶那个所胜了的时候，那他就是说谎的人。那他看这个启示录这章的时候，那他可吓死了。为什么？他觉得说，哇，他自己曾经说过谎，然后他要经历第二次死亡。不是的，麦子永远不会成为麦子，麦子永远不会成为麦子，你明白吗？就是在基督里面已经被神命定的那些神国的儿女都必将得救，并且不会再承受第二次的死亡。那么主耶稣为什么现在没有来？因为很多命定是神国的儿女，他们要重生，要活过来，回归到神儿女的怀抱里。如果今天主耶稣就来了的话，那很多以前命定能够去成为神国儿女的，他们还没有得蒙救赎。主耶稣是公义信使的，神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公义信使的，他不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吗？我说我先处理这一部分罪哈，啊，这一部分的那个罪人我先不管，我先把这个罪和仇敌，对吗？让他们都毁灭，然后这部分先不毁灭。不是的，是都会被毁灭掉。所以主因着他想要去拯救更多的人，所以他留我们 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去施行权柄，去帮助更多神儿女已经命定成为神儿女的，他们能够去领受到这个福音，领受到这个好消息，让他们能够去回转向来，然后呢他们就不会再经历第二次的死亡，启示录这个第二次的死亡。所以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人，其实是更多的是他灵里的本性就是这样的。路加福音10:17-20，那70个怀着喜乐的心回来说，主啊，奉你的名连鬼魔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上落下，看我已经给了你们权柄去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势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了。但不要因为邪灵服从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奉耶稣的名赶鬼施行医治的时候，对吗，然后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但是主告诉我们更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永远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亡，我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录在生命册上了，因为我们信主，感谢主。那么主耶稣在启示录当中也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那得胜的绝不会被第二次的死亡所伤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得胜的，我们不会再经历第二次的死亡。包括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们，谁听我的话又相信派我来的那一位，谁就有永恒的生命，他不但不被定罪，而且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罪和疾病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了。约翰福音8:51，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们，你看主告诉了我们多少次，人如果遵守我的话语，就绝不见死亡，直到永远。那你会问我说，哇，在新约里为什么还要遵守神的话语呢？这个遵守和律法那个遵守是不一样的，就是信神的话语，信神的话语，信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对吗？所以你会有发现，我们现在所谓的遵守，其实在持守神的真理。当你持守真理的时候，你的生命当中就会有生命的果子，不断的有生命的果子。那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就是主耶稣和犹太人之间的对话。犹太人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魔附身的，亚伯拉罕已经死了，先知们已经死了，你还说人如果遵守我的话语，就绝对不会尝到死的滋味，直到永远。难道你比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更大吗？他死了，先知们也死了，你把自己当做什么人？如果听过福音根基二的哈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们现在还处于在肉体当中去看人，他看到这个人的这个肉体的这个帐篷死了，他就觉得是死了。但是经上记着说，让人活着乃是灵。灵就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的灵是永远不会有任何的死亡的，即使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再到天国上，主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哈。那主耶稣也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那只是杀死身体的，因为只是个帐篷，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杀死灵魂，反倒要惧怕那把灵魂和身体都灭在地狱里的，就是我们的神，唯有我们的神才能把灵魂和身体都灭在地狱里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不需要害怕仇敌，仇敌无法带给我们真正的死亡，我们也不害怕疾病，因为疾病没有办法真正的杀死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不需要也不用再接受第二次的死。经文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主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你知道有些人他的那个疾病的症状为什么不容易下去呢？因为他里面有惧怕。但是如果你今天听了这节课，你知道疾病死亡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经文上的应许，你永远不经历第二次的死，你现在到底在怕什么？到底在怕什么？你怕这个疾病带走你的生命吗？不会的，这个疾病无法带走你的生命，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你在耶稣基督里是有永生的。所以就算最差的结果也不是最差的，而且当你能够去不再惧怕，因着主耶稣他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不再是死亡的奴仆了，已经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了，我们面对任何症状的时候，我们就有一颗更加安稳的心。这个安稳的心不只能够去保证你将来没有死亡，就算是你现在你的身体充满神复活大能的身体，充满神荣耀的身体， 充满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的大能就在你的里面，这圣灵的大能就会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感谢赞美主哈。好，我们做一个宣告，我和我的家人在基督里已经被释放脱离一切罪和死的律了，我们不再被辖制也不再惧怕，我和我们的家人都是蒙福的，是有永生的，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如果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里面到底已经有什么样的宝藏了，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了神的公义，脱离一切罪和死的律了，在我们的里面有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恩赐和祝福，我们会激动的想去使用出来，想把每一个这些能领取的领受到的真理和祝福都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再认为属灵生活就是属灵生活，物质生活就是物质生活，祷告读经只是祷告读经，不，我们祷告读经的时候就是站在神话语当中去释放神的全能，我们祷告读经的时候，我们宣告的时候，就是在领受主已经给我们的，听这句话哈，领受主已经给我们的，和保罗所说的他在寻求基督已经为我命定让我所得到的，你就能够明白你已经得到了和为什么你现在还在寻求，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了，但是我们通过读经祷告宣告赞美等等，对吗，我们就能够更加的去释放出这样的一个全能。感谢赞美主哈。那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就很想，哎，我想有经历一些创造性的神迹啊，比如说想看见死人复活呀，想看见少的器官长出来，经上又如何记着的。我觉得我们得看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如果你的心态是出于爱，是出于爱你要帮助人，神一定会为你预备的，但是你没有看见之前你要做的什么就是继续做，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不要停，继续做，不要觉得自己现在只有一千两就已觉得自己永远到不了五千两了，继续跟随着圣灵带领去做，看到五饼二鱼不是沮丧，看到五饼二鱼不是觉得自己不行，看到五饼二鱼是应用出来就会喂养五千以上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只是想凑热闹，就是说哇我想看见我想看见，我记得库里还是安德烈他讲了一段特别有意思，他就说今天如果在台上我说将有创造性的神迹要发生了啊，你们每个人都会很开心，都是会上激动欢欣鼓舞，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说你来为他祷告，那这个人他就觉得天都快要塌了。我们不要成为看热闹的那个人，我们要成为一个踏踏实实与主同行的人，能够在爱中去建造自己去帮助别人的人。感谢赞美主。哥罗西书三章二到三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主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命册，对吗，比如说面对一个疾病，我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在生命册上了，我们已经是永远的，已经与疾病罪死亡都隔绝了，这是上面的事情。地上的事情是什么，地上的事情说看呢还有那个症状呢，看呢啊，这个人怎么样了。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多的去思念上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以前那个老我，以前那个有罪的那个本性的自己，以前那个受罪和死辖制的那个自己已经与主耶稣一同死了，如今我们的性命在哪里，我们的性命与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你觉得基督和我们的性命被藏在神里是不是安全的，是安全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所以你也是安全的，你知道吗，你的灵已经被永久密封在基督里了，你的灵是永远安全的，你不用管这个世界上，对吗，这个身体是不是哪儿这样了哪儿那样了。当然玛利亚也在上节课里讲到，就是你的身体其实也是充满神的大能的，但是不要去凭眼见，因为真正的你，你的灵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了，是充满神的大能的，是充满神的荣光的，我们的灵就在神的殿中，我们是与主耶稣同坐在宝座上的，所有的问题不能再辖制我们了，这就是上面的事情。当我们越思考上面的事情，你越能够回归安息，经上记着说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因着神的话语是 能够去回归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和安稳的哈。那我们总结最后那个两节课哈，两节课的内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不只是属天意志，包括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哈。第一时间想起来，你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你里面有死而复活者的大能充满你的身体，圣灵把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给到你了，你只是在经历这个过程，对吗？并且主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疾病了，所以如今在我们体内身体里面的生命会杀死一切疾病和死亡，疾病和死亡无法停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你就是全然健康的，你知道吗？甚至说当你在不断的前行，你属灵生命越来越敏锐的时候，什么时候仇敌在攻击你，什么时候没在攻击你，其实你都是知道的。但是这个就是后话哈，就先知道你是谁，你跟你虽在这世界不属这世界。第二就是行使基督的权柄，说出真理，对灵界说话，对疾病说话，对你的身体说话。但是同样要留意的，要保持同样的话对和你说话的人，也不能说前脚宣告了之后后脚，对吗？七大姑八大姨了，说你怎么了，然后你说哇太惨了，然后怎么样，那个不信就会抵消之前那个信心。所以你要持守真理，说出真理，持守真理。第三就是陈牧讲的，我们要有纯粹的信心，是超过感觉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欢喜快乐的持守真理。你怎样去持守真理？是因为当你超越了这个感觉，这个症状拉扯你的，你才能够欢喜快乐，对不对？你才能进入安息。圣经上旧约里面那些看着铜蛇的，那个铜蛇就代表主耶稣基督啊，被高举起来哈，就是十字架的王宫的都活了，那些看着自己疾病症状的人都死了。我不是说我们看着疾病的症状会死啊，我们已经永远不死了，但是我会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忘掉你的症状，忘掉你的症状，忘掉你的疾病。你告诉我说哇这个很难忘掉呀，因为这个什么拉扯啊疼痛啊，有拉扯有疼痛的时候，奉耶稣的名去拒绝他们啊，命令他们离开。但是你要努力竭力进入那安息，因为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太在乎你的症状和感觉了，这些症状感觉你在乎它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的帮助，你把你的焦点更多的在神上，更多在思念上面的事情，会对你有巨大的帮助和意义的。仇敌可能会在心思意念当中说，万一这个什么什么情况呀，万一这个情况呀，不要去想万一，没有万一，在神里没有万一，神就是信实的，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样成就，神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了，我们就得医治了，我们不接受任何的万一。四，欢喜快乐随灵而动，我就加了一这个内容，它需要包扎的，你该包扎的就包扎。就是我曾经做饭的时候也曾经那个被烫过哈，被那个油，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是奉耶稣的名去斥责那个烫伤离开啊，斥责疼痛离开，我宣告我的皮肤得医治。但我这个时候感动要冲一下凉水，那就去冲一下凉水，你不要觉得哇我已经得医治了，我不要去冲水啊，我就要得完全的属天的医治，好像这样多虔诚。你有什么样的感动，你该处理的时候就处理，你的心态是你在健康当中的心态去处理你认为判断圣灵感动你需要处理的。你包括你听到那个麦克的那个，就是那个胸上去长个那个大的那个肿瘤，那他也没有说哇主啊你会把它变小，我不处理，我也不换药，换药也不去做这些事情，也没有到那种程度吧。那人家去处理和换药，你也不会是说哇你太不虔诚了，或你这不是完全的属天医治，就是这些都是魔鬼的谎言。恩典和信心是平衡的，你不能从极致的恩典，极致的恩典就是哇我躺平了，主为我们成就一切，极致的信心就是什么都行，主啊我就是有这么大的信心的，你就要去成就那这么大的信心的事儿，不是这样的，要跟随着圣灵而动哈。第五个就是持守真理，信靠交托放下，这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很多人卡在这里了，就是因为他觉得我一二三四我都做了呀，我都做了，我该宣告的宣告了，我该祷告的祷告了，我该什么什么的我都什么什么了，为什么还是这样呢？你如果觉得你都做了，你就像刚才那个见证里面讲到的事，你就放下，忘了这个症状，你已经什么都做了，你还想做什么呢？你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你就相信就行了，你就信靠就行了，你就放下，要放下，当你把这点也做了，你就棒了，嗯，感谢主哈。所以罗马书5:3-5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不管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任何的情况，我们知道神爱我，神已经把他那个爱，他那个盼望放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是开心的。不是基督徒没有的情况，有情况，但是我们早已经超越情况了，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与基督同坐在宝座上，所有那些景况都被主耶稣基督踩在脚下，我们不需要进入到那个景况当中再去征战一遍了，主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但是我所说的不需要再征战了，不是遇到了景况你连宣告都不宣告了，你连祷告都不祷告了，觉得自己哇我启示真是大的无比啊，仇敌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就是健康的，我就是怎么怎么样的。随着圣灵而动，不要陷在骄傲里面。感谢赞美主哈，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去祝福大家。我做个最后的一个祷告哈，祷告哈，然后这个宣告就留在组长去带领大家去宣告吧。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主啊，谢谢你把今天玛利亚所讲的话语去栽种在他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主啊，那些需要去调整的，有这些玛利亚讲到的，有那些虔诚见证的，想要去有那种虔诚神迹的这样的一个试探，主啊，谢谢你带领他们脱离那试探。如果有那种自我证明的这种试探，主啊，谢谢主你带领他们脱离这些试探。主啊，谢谢你让他们知道，不管是讲道也好，和圣经也好，赞美也好，读经也好，都是为了让他们得益处，不能够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神旨意成就的拦阻。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必有神的大能、智慧和启示的灵就在现在，从头到脚的大大的充满着我们，使我们的在里面的这样的来自于主的那个智慧更加如火被挑旺起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在遇到任何的情况当中都是有智慧的。我们虽在这个世界是不属这世界的，我们所到之处都是神国降临的。主啊，谢谢你亲自去见证你的道，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以上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好的，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神。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啦。
阿门。
帮助哦，感谢主。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愿神祝福玛利亚牧师。